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31日，星期六，教会纪念青年宗徒圣包斯高神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敦促培养青年成为世界所需的代祷者。教宗接见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教宗表示，处理保留于圣座的案件时，应兼顾正义、真理与仁爱。教宗受访在罗马的秘鲁主教，与他们共进午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元月30日在梵蒂冈接见教宗全球祈祷网络领导班子和成员，为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教宗鼓励他们吸引青年更加接近天主，邀请青年参与其中，培养他们成为为全世界所需代祷的下一个世代。众多青年正在寻求与复活主耶稣建立更深入更紧密的关系，因此教宗全球祈祷网络的青年圣体运动尤其能成为帮助青年增进与上主亲密关系的道路。教宗敦促参与者更加投入这个网络，它是不同文化、语言和神恩都投身于共同的使命。教宗全球祈祷网络是一个托付给耶稣会的宗座善会，每个月发表教宗的祈祷意向，展现出教宗对世人和教会挑战的关怀。该祈祷网络扎根于耶稣圣心的灵修，特别推动心灵之道的培育进程。教宗强调，这个灵修让该网络及其成员得以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上主，并且在祈祷中扶持那些有需要的人，从而增进其怜悯心和共情力。我希望通过你们的使徒工作，你们将继续帮助受洗者明白他们是基督的朋友和使徒。此外，教宗也感谢在场众人努力将他的祈祷意向传给全球网络中数千万名每天把这些需求带到天主前的人们。如此的祈祷绝非与基督奥体的福音事业毫不相干，而是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教宗梁十四世元月29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女士。欧洲议长在他的 X 平台官方账号上发布贴文说，今天上午在梵蒂冈觐见教宗梁十四世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我对教宗在意向上的清晰表达以及我们就如何通过对话推动欧洲及全球和平进程的共同反思深表感谢。梅措拉议长和随行的五人代表团觐见教宗后，他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的会谈。欧洲议长29日上午在罗马的活动中也与 意大利共和国当局举行了会晤，同该国部长会议主席梅洛尼女士会面。当天下午，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在位于威尼斯广场的欧洲议会驻地出席了有关德加斯佩里的遗产、欧洲捍卫自由的会议，并发表演讲。在当天上午的行程中，梅措拉议长与马耳他骑士团团长邓拉普举行了会谈。一份相关的声明解释说，这次礼节性的拜访是了解马耳他骑士团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开展的活动的机会。梅措拉议长对骑士团在乌克兰和加沙等复杂的情况下开展的人道主义工作表示高度赞赏。教宗梁十四世两度以珍贵一词形容圣座教义部为整个教会所做的贡献。该部会全体大会于本周二1月27日开始，并于1月29日在克雷蒙厅拜见教宗时画上句号。教宗向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及其该部会成员表达了感谢。他表示，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心力，也就是要本着善意和判断力去接纳和陪伴那些必须来处理保留于圣座该部会罪行的主教和修会总会长。这个职责领域非常敏感，已涉及侵犯案件。教宗敦促他们要兼顾正义、真理与仁爱的要求。教宗对圣座教义部在过去两年所发表的多份文件表示感谢。这些文件旨在就一些往往极为敏感的议题，通过牧灵和神学上的指示，做出关于教会殉道的澄清。接着，教宗列举该部会在过去两年所发表的文件，首先是行动与言语文件，他讨论圣事的有效性以及有关施行圣事的疑问，还有无限尊严声明。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由于持续不断的战争和把利润置于首位的经济，人的尊严受到严重威胁。此外，还有关于超自然现象的分辨准则。该文件分析了美酒各耶朝圣地的灵性经验，为此还特别发表了和平之后文件。教宗也提及圣座教义部与圣座文化教育部联合发表的文件《古老与现代》。该文件探讨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关系。最后是两份教义性文件，一份题名为《信众之母》，阐释圣母名号的教义说明，另一份文件的名称是《义体》，歌颂一夫一妻制，阐述一男一女之间婚姻的专一性。教宗指出，这些大量的工作当然将有助于天主圣洁且忠信子民的灵性成长。此外，这些文件也为主教的牧灵行动以及神学家的研究和福传服务提供了宝贵的指引。除了撰写文件外，教宗也对全体大会中展开的富有成果的讨论表示赞赏，其讨论的主题是信仰的传递，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极为迫切的议题。教宗指出，在过去十年间，不能忽视的是，在天主教徒当中，基督信仰的传承出现了断裂，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福音视为自身生命的重要资源，尤其在新的一代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有不少的男女青年不再以天主和教会作为生活上的参考，这方面令我们感到悲伤。这也促使我们重新发现福传的喜乐是如此甘宜又慰藉人心，这正是 基督的敬佩，教会的生命与使命的核心所在。最后，教宗引用在近期枢密会议上的话，他表示，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不只关注自身，更是具有传教使命，而且注视他人的教会，一个宣讲福音的教会，尤其是借着吸引力来宣传。教宗强调，实际上，有吸引力的不是教会，而是基督。秘鲁主教们元月26日至31日前来罗马述职。29日，教宗梁14世在午餐时间探访了他们。秘鲁主教团在 X 平台上写道，这个令人高兴且意想不到的惊喜是同在与共荣的标记，加强了教会在秘鲁的牧灵使命。来自秘鲁46个教会辖区的主教出席了本次会面，他们要在隔天30日觐见普雷波斯特教宗。教宗曾在秘鲁传教20余年，担任过奇克拉约教区的主教。秘鲁主教团主席卢林教区的主教加西亚表示，我们在这里为秘鲁的和平与未来祈祷，愿这次述职能加深我们所有人的信仰，激励我们更好地服务他人。加西亚主教补充说，我们祈愿我们未来的领导人将是善良的男女，为国家服务，追求公共利益。更重要的是，但愿他们努力促进团结，开拓进取，而非逃避责任或制造分裂。秘鲁主教团向教宗赠送了一幅童真圣母玛利亚镶嵌画和一尊利马的圣女罗萨的雕像。这两件礼物将于1月31日周六在梵蒂冈花园举行祝圣礼，并安置在花园中。秘鲁主教们前两次来罗马述职是在2017年5月和2009年5月，分别是向方济各教宗和本笃16世教宗汇报工作。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敬全能者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精神与物质世界。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堕落与原罪。你喜欢看新闻报道吗？你每天都看吗？最近发生的一则大新闻是什么？你对这新闻的感受是什么？或许有时候我们并不想看新闻报道，因为我们又会看到那么多让人发指的暴力、残杀、仇恨与极不伦理、不道德的作为。我们问，人心为什么会败坏到这地步？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罪恶的可怕。其实相信你和我都多次发现，我们自身也常是那么的软弱。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么，我所愿意的我偏不做，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做， 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教会帮助我们了解，全人类所行的恶其实都与原祖亚当和厄娃在人类历史的肇始所犯的第一个罪原罪有关。今天很多人不再提原罪，会觉得那是亚当厄娃的罪，和你我无关。了解原罪，会了解原罪对人的影响。今天让我们来看原罪的起因、后果，以及世人如何都被牵连在原祖父母所犯的原罪里。你听过世人之所以犯罪是与原罪有关的教导吗？原罪是什么？原罪与世人犯罪的关联又是什么？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在原祖违背天主罪行的背后，有一个诱惑者的声音反抗天主。圣经和教会圣传说，他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号称撒旦或魔鬼。他和其他邪魔原本是好天使，因为天主以他无限的仁慈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他们自己后来成了邪恶的。这些堕落的天使以自由的抉择，从起初就不信天主和他的王国。我们可以从诱惑者对我们原祖所说的谎言中，你们将如同天主一样，看出魔鬼的叛逆。天使在堕落后不可能悔改，天使的罪是不能获得宽恕的，因为他们的抉择具有无可挽回的特性。天主不会拒绝他的受造物，但是无限慈善的天主给了天使自由的意志。当天使在他们的不信主中自由选择永远拒绝天主时，天主救不了他们，成了天主敌人的魔鬼因而永远背叛天主。魔鬼也以他们的邪恶诱惑人类背弃天主，以谎言诱骗人类违抗天主的命令。魔鬼今天也是以好理由诱惑我们违背天主。我们都知道，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人有灵魂，人效似天主的卓越记号，是人拥有自由。你或许会问，那么天主禁止人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岂不是限制了人的自由？要知道，其实当天主禁止人吃知善恶树的果子时，天主并没有剥夺人的自由，只因人是由天主所造，人隶属于造物主，人应服从创造的规律和伦理法则，因为这些规律和法则引导人使用自由。作为有灵的受造物，人只有自由地服从天主，才能拥享并维持人与天主的友谊。知善恶树象征性地指出不可跨越的界限，以信心遵守造物主的命令是受造的人该有的服从。但是人受了魔鬼的诱惑后，丧失了心中对造物主的信赖，并妄用本身的自由，违背了天主的命令。人的第一个罪就在于此。因此每个罪都是一种 违抗天主命令的行为，以及对天主的慈爱缺乏信赖。人要如同天主，但却不要天主，又要超越天主，更不服从天主。圣经描绘了这第一次违背的悲惨后果。亚当和厄娃立即失去了原始圣德的恩宠，他们先前因原始义德所享有的和谐遭到了破坏。他们原先在灵魂内能影响身体的精神官能也被破坏，男人与女人的结合处于紧张状态，他们的关系将带有私欲和奴役对方的倾向，人与受造物的和谐也告决裂，有形的受造物开始与人疏远，甚或形成敌对，最后人要归于灰土，死亡从此进入了人类历史。自从这第一个罪以后，世界便一直遭受到罪恶的入侵，世界的普遍败坏全是罪恶的后果。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罪恶也经常显示出来，尤其是对天主的不忠以及对梅瑟法律的触犯。即使在基督救赎世人之后，罪恶在基督徒中也从多方面显露出来。圣经和教会的圣传不断地提及罪恶在人类历史中的临在和普遍性。很多次人因不肯承认天主为其根源，而破坏了他们生命中那使他们走向自己最后目标应有的秩序，同时也破坏了一切和谐，不论是人本身的、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与整个受造界之间的和谐。为什么亚当和厄娃犯罪会殃及人类？要如何回答这问题？教会指出，由于人类的一体性，所有的人都被牵连在亚当的罪恶里，因为整个人类在亚当内有如一个身体，就如一个盘子，在整体上原本是完整的。如果这盘子破了一处，这盘子就成了破坏的盘子。原罪虽是人人所固有的，但它在亚当与厄娃之后的人类身上所造成的伤害和本罪的伤害是不一样的。原罪使人失去原始的圣德和义德，但人的本性并没有完全败坏。原罪使人在本性的力量上受到伤害，人要受无知、痛苦和死亡权力的困扰，人心也变得倾向于恶。人在人性的软弱中所犯的罪是本罪。可怕的是，当人以自由抉择违背天主、违背良心，严重的伤害他人及自己时，人有可能走上完全败坏以及无能返回的终向。谁能帮助被牵连在原罪里的世人？是耶稣。耶稣以他的死亡、复活、升天以及圣神的派遣所建立的圣喜圣事，为世人涤除原罪，并把基督为世人赢回的恩宠生命重新注入人类，使人重新归向天主。但原罪的后果 即倾向于恶的人性，仍然留在人的身上，使他一生都处在属灵的战斗中。与基督救赎息息相关的原罪教义，让你我清晰地辨别人的处境，以及你我在世上的行动。因着原主犯罪的后果，魔鬼由人夺取了某种主权，虽然人仍能保持自由，但许多时候人并不自由，因为原罪驱使人成为那握有死亡权势者魔鬼的奴隶，人的本性受了损害且倾向于恶。原罪以及人类所犯的本罪的后果，使世界在整体上陷于一种为罪所奴役的局面，世界完全屈服于恶者权下，人生成为一场战争，人除非仰赖天主的恩宠，努力奋斗，不能达到在其内的和谐。在下一次的讲述中，我们要了解耶稣的救世工程，我们要学习如何在每天生活的抉择中，以我们对上主的服从，让耶稣带领我们回归天父。原罪存留在我们内的后果，使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成为一场属灵的战斗。除非仰赖天主的恩宠，努力奋战，我们不知如何使用自由，我们会一辈子沦为魔鬼的奴隶。今天的讲授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